韩存宝催马追赶青面兽杨志。这韩存宝啊，他可不知道杨志这是假扮。杨志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扭向回头看着韩存宝，看他追没追。韩存宝这阵是紧追不放。韩存宝心里边这么想的：你们那几个节度使，包括太尉高俅在内，弄了些个马，还吃了一些个特效药，说是能够加倍跑得快。今儿个我这马没吃特效药，你看我能不能活擒一个梁山上的贼头给你们看看。韩存宝是贪功心切，所以双手颤动，单耳化杆方天戟，随后是紧追不放。杨志这匹马也很快，韩存宝随后是也紧紧的追赶着，追来追去呀，这两个人这两匹马就追单了。后边大部队呀，只听见他们厮杀之声，看不见他们的人影了。韩存宝一边追着一边喊：杨志，还不下马备防，等待何时？这个功夫就看青面兽杨志在前边的马上突然间把那个枪就挂到德胜高上，又打身背后把弓摘下来了，凋零箭抽出来了。韩存宝在后面一瞧，明白了：哎呦，你要摘弓抽箭想回身射我呀？啊！韩存宝手中端着化杆方天戟，全神贯注就盯着这杨志，心想：我真得小心点，不能让他那个箭把我射中了。就看杨志刃扣大弦，扭向回身，砍箭，啪，一箭射出来了。韩存宝一看这个箭奔自己来了，走的这个方向，韩存宝连躲都没躲。为什么呀？杨志这箭距离这韩存宝啊足有5尺多远，在旁边射过去了。韩存宝心里边就乐了，心想：杨志啊，哎呀，亏了你还是杨门的后代，这个箭法就这样啊，就这种水平你还回身射箭呢、啊、我连躲都不用躲，你根本就射不中我。韩存宝又一转念：哎，这杨志啊，他武艺不及我，他怕我了，他用这个箭想吓唬吓唬我，不让我追了。越是这样我越是要追，所以这个韩存宝紧追杨志的心那就是决定了，催开纵还追。这杨志接着又射了两箭，这箭射的是七扭八歪，根本就射不中韩存宝。韩存宝就乐了：哎，杨志你站住吧，背板吧。就看前面的杨志啊，把那弓又别上了，也不射箭了，抬腿把枪又端起来了。韩存宝随后还紧追，追来追去，前边这个地形就变换了，左面是梁山的水泊，右面是斜坡的高山，在山与水之间当中间好像有这么一条小路，这条路不经常有人走，因为这路上长满了很多杂草。就看青面兽杨志就顺着这个路往前走，韩存宝随后又追，追着追着，韩存宝往远处一看，韩存宝心想：得，天助我也，青面兽杨志，亏了你还是梁山泊的人，你对这个地方的地形都不熟悉，跑到死胡同里去了。怎么呢？他看见了前边啊，那个山一拐弯跟那个水接的一块没道了，这杨志这马正是往那个方向跑。韩存宝心想：当你走上绝路无处逃生的时候，我看你杨志还怎么办。韩存宝双手把这单耳化杆戟一颤，他连喊都不喊了，瞧着。可这个功夫就看杨志那匹马往前跑着跑着，突然他一带丝缰，那匹马两只前蹄往前一抬，呜， 蹄往下一落的功夫，杨志带转马头跟韩存宝两个人可就面对了面了。这时候杨志手中的大枪一颤，喊了一声：韩存宝，你站住！韩存宝和杨志保持一定的距离，吁，把马也带住了。他手中把单子是方天戟一端：杨志，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啊？恐怕你逃脱不了被绑的命运了吧。杨志说：韩存宝，你自己眼看就完了，你还不知道吗？
韩存宝一听：什么？我要完了？是你要完了？
韩存宝把嘴一撇：青面兽杨志，我早就听说过，你曾经压过花石纲，你在东京汴梁城也当过京官，可是现在你跑到梁山上当贼来。杨志，听我几句良言相劝，跟你讲，你我二人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就是你我二人都是世代簪缨名门之后。韩存宝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跟青面兽杨志两个人的的确确都是世代丹英名门之后。青面兽杨志那是宋朝的杨家将的后代，他的祖上金刀令公杨继业那是开国名将。那么这个韩存宝呢，他的叔叔就是现在当朝的重臣，官居太师、尚书右仆射，姓韩，叫韩忠彦。说官宦的后代，所以他这么讲。韩存宝接着又说：杨志，但是你我又有不同，我现在为国尽忠，你现在为贼寇效力。杨志，事到如今，你跳下马来身遭绑绳，我把你带回济州，在太尉面前美言几句，我敢说能保你一条活命。如果说现在你要不投降不下马被绑的话，有那一天我们打破梁山活擒匪首，到那个时候你想活也活不了了。杨志在马上把大枪一横：韩存宝，你以为还能把我捆绑上吗？韩存宝，现在你得下马让我把你捆绑上，如若不然的话，你撒马来战。韩存宝一听，这杨志这不有病吗？啊，宽敞地方跟我不打，跑到这个一边是水一边是山，这马想溜都溜不开的地方，你跟我打，你以为我不敢跟你打吗？心想，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对手，你射箭都射得那么个水平，我还在乎你吗？所以韩存宝听到这里把方天戟一颤：杨志，如果你要不下马主动被绑的话，要劳我费力，那我就过去擒拿尔等。啪，他双腿一磕，马肚子刚离就近，这匹马往前一跑，咔，晃荡，怎么回事？一面是水一面是山，道上都有一些杂草，这杂草里边埋着绊马索，这是杨志没下山之前早就给他安排好的这么个地方。曾经也想过，如果他要不上套，这就算白埋伏，你要上了套就把他领到这儿来了。没想到这韩存宝真上了套了，他马往前一提，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喽啰兵把这绊马索往起这么一崩，马蹄子正好趟上，扑通一个前抢，这马就趴下了。马一趴下，韩存宝由打马上面扑通一个倒毛就下去了。这下去这个惯性，身子着了地儿都没站住，咕噜咕噜掉水里头了。窟窿掉进水里之后，那水里边感觉还有埋伏的人呢，把这韩存宝由打水里边摁住，先灌了个水饱， 灌完了之后又打水里边给架上来，盔甲给他卸掉，倒剪二背捆上，然后再控水，把这水控出来，韩存宝苏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这水还往外酿，青面兽杨志在马上下来了，站在旁边瞧着他，韩存宝，是你捆了我了还是我捆了你了？韩存宝到这个时候什么也不说了，低头无语。杨志点了点头，好吧，你现在刚灌了个水饱，身体不得舒服，我先把你押到我们梁山上见我的宋德高。来人！杨志喊了一声来人，就看有打旁边一片芦苇塘里边荡出了一叶小舟，这船上面有几个水军楼兵。杨志告诉他们先把这韩存宝弄到船上去，杨志随后把马也牵上去，韩存宝的马也牵到这船上，一块由着水军楼兵摇着小船够奔梁山而来。当杨志来到梁山上的时候，这功夫宋江他们已经是从济州城外早早的回来了，刚刚到在了忠义堂上安定下来。有人来报说杨志回来了，活擒了济州城的一个节度使。宋江马上吩咐让杨志来见。青面兽杨志先来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把活擒韩存宝的经过细说了一遍。宋江一听，来呀，把这韩存宝暂时先押到后山，和那个风美还有党世雄他们押在一块，绑绳给他去掉。是。喽啰兵就是从忠义堂上下来，就把这个韩存宝推推搡搡推到后山。这梁山的后山上啊，感情专门有这么一溜房子，预备的是看押俘虏的。这房子里边有各种等级，你像韩存宝这样的人到这儿啊，这就是一等了，一等俘虏，高级待遇，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因为丰美呀和这个党世雄都已经享受到了，韩存宝初次上山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韩存宝也推到这个暂时的牢房之中，进屋之前绑绳就牵给松开了。韩存宝往左右一瞧，这周围有很多的喽啰兵看着。韩存宝心想，这宋江还不错呀，像我这样的人被捉以后，他应该是生捆锁绑不能放松啊，怎么今天把绳索都去掉？去掉我落个轻松，那怕什么。韩存宝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一看这屋子里边还有二位，一位是丰美，一个是党世雄，这两位现在已经混熟了。丰美是跟童贯来打梁山的时候被人家给捉住的，捉住就放到这儿了。这个党世雄呢，是这回跟着高俅来水军进攻的时候被捉住的。可是党世雄一回身，没想到韩存宝进来了，他认识这韩存宝。哎呦，韩将军，你怎么也来了？韩存宝说，是啊，兴你来就不兴我来吗？哎，可也是。韩将军，你是怎么被捉住的？哎，别提了，败在大意之上啊，这就叫大意失荆州。嘿，韩存宝还给自己找了个解脱之词，他把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党世雄一听，行啊，韩将军，现在济州城中怎么样？济州城中那没有说的，太尉在那里执掌兵权，亲自坐镇梁山上，这伙的毛贼鼠寇他不敢怎么着。今天宋江去了一趟，太尉呀让我抄他的后路，我晚到了一步，宋江撤得太快了，结果我贪功心切，这一追杨志被他们给捉住了。哎，你们二位到这之后，他们把你们压在这儿怎么样？ 这方美呀就说了，哎，我们两个在这儿的的确确是不错。嗯，韩森宝一听这什么话，被人家抓住了怎么还说不错呀？党将军你说呢？党师兄说，我被抓来之后吧，开始我觉得吧，肯定宋江得把我杀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哎，跟这位丰美丰将军在一起，我们两个人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待若上宾，所差的就是不让我们下山，不让我们回去。我也觉得不错。韩孙宝说，不对吧，宋江这里不是有什么招数吧？什么招数？他是不是凑够了数再杀咱们呢？当时兄一听，当时这眼睛就立了起来了。哎，你说的这也有道理呀，他凑够多少杀的？韩孙宝说，我估摸着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是不是？今天我一来，咱们三个人凑一波啊。哎，也许。正这功夫，外边这喽啰兵给送来饭菜了，呵，今天的饭菜格外的丰盛，而且又加了两坛子酒，这酒比以往的还好。哎呦，韩孙宝一看，今儿个这怎么的？今儿个这饭菜挺丰盛啊。哎，当时兄说，我跟您说啊，韩将军，可能是因为你来了，因为你家里边世代三英名门之后啊，宋江大概知道，所以说这就厚礼相待啊。韩孙宝说，也有另一种可能啊，据我所知啊，凡属出红差要挨砍的人都给一顿好吃的，吃完了之后推出去给你个薄旗。哎，我说韩将军，您别这么说行不行？您一这么说我这心里边就紧张了。韩孙宝说，这种可能他不是不有啊，不过已经是被人家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他了，咱们呢吃了这顿不管下顿，咱先吃。好，呵，这三位坐在这儿是连吃再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晚上休息，没人过问。第二天早晨，早饭给送来了，仍然是很丰盛。早饭吃完了，眼看快到中午的时候了，外边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起呼噜起呼噜起呼噜起呼噜起呼噜起呼噜。这三个人谁也没说话，同时把眼睛都瞪起来了。不好，大概是要出红差。就听见外边叽里咣啷门开了，为首的一个人正是青面兽杨志。杨志挎了一口腰刀，身后边带着五六十名喽啰兵，个都是全副武装。杨志在门口一站，三位，今天我大哥宋江在忠义堂上给三位设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三位过去赴宴，请吧，咱们一同前往。杨志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尤其杨志这脸上还有一块青迹，要不怎么外号叫青面兽呢？他这个脸缠着说这几句话，这三位好像有一种预感。哦，宋江是山上的头，干什么事讲义气，看来今天摆一桌丰盛酒席在忠义堂上给我们三位送行，吃喝完了之后推到山下，咔不拉叉脑袋搬家，准这么回事。既然如此，走吧。所以三个人跟着青面兽杨志由打后山就来到了前山的忠义堂。倒在忠义堂往里边一走，他们三个人往两边一看，忠义堂的两侧站的是梁山108将，全都是一个个各有特色的英雄豪杰。正面坐的是宋江、军师吴用、陆云龙、公孙胜， 还有玉麒麟卢俊义。宋江一看他们三个人走进忠义堂的时候，宋江主动站起身来，离开座位，将捷欢迎，来到这三个人的跟前，抱腕拱手：“三位将军，屈尊大驾来到我的琼山备寨，让你们多多受惊了。”韩存宝等人一听，哎呀，宋江对我们挺客气，不像是要杀我们的样子。紧接着宋江跟他们就说了：“你们这几位来到山上，我一直没有到处时间和几位攀谈几句，今天当着我们梁山上108位首领的面，我们共同在这设宴欢聚一堂，有些个话要和几位当面演讲。”韩存宝是连连点头，此时刻没有别的说的，只能向宋江承认自己征剿梁山行为不对，但是宋江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一会儿的功夫，就在忠义堂上是大排宴宴，主桌上就是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这几个人，再加上这三位。这三位坐下，宋江先把酒斟满了，端起酒杯来：“三位，征剿梁山，我手下这些弟兄都是些个不读书之人呐，行为粗鲁，慢待几位，多多海涵，多多原谅。我宋江先举起这碗酒来，这叫谢罪酒，来，我们一饮而尽。”哎呦，这韩存宝啊，跟风美呀、啊，还有这位党师兄啊，三位这是觉得这宋江怎么回事？这是啊，宋首领，实在是愧不敢当，愧不敢当。拱拱拱，一碗酒下去了。紧接着，宋江又把酒给斟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功夫，宋江在酒桌上跟这三位把话就谈开了。宋江说：“三位，你们三位来到我的梁山之上，你已经看到我梁山上众位弟兄，也看到我梁山这些个喽啰兵了。我宋江可不是一般的毛贼鼠寇，我忠义堂前杏黄旗上高挑的是替天行道啊！我宋江挑着这个大旗，我就按着旗上来做。不信，你可以往水泊周围去打探，去扫问周围的老百姓，哪一个不说我们梁山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呀？我宋江虽然是出身于县衙小吏，但是尚有忠义之心，为国尽忠这颗心至今未曾泯灭。我们这些弟兄之所以在梁山上聚义造反，实出无奈，每一个弟兄都有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问一问他们，他们都是承受不了官府的欺压，被逼无奈才逼上梁山。我宋江自从到梁山之后，立志想着要洗心革面，重归朝廷，盼朝廷能够降旨招安。没想到上次来了这么一位招安的太尉，对我们弟兄实在是太冷漠了，让我们这些个弟兄们心里边过意不去，带的所谓的什么黄蜂御酒都是一些个村酿白酒还不如的东西，激怒了众位弟兄，所以我的那个傻兄弟李逵就扯碎了诏书，可能惹恼皇帝。今天我把你们几位请到这里，不为别的，就为一件事，请你们回去得便能向当今圣上明表我宋江这一片效国之心。宋江啊，他知道韩存宝他叔叔是国家重臣，他又想走路子摊关系，让韩存宝跟他叔叔说这番话。宋江这么一款待他们，酒宴这么一摆，酒这么一喝，再加上这风美呀，还有党世雄啊，已经在这待了几天了，深深也知道宋江待他们不薄，这三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都在这表态说，只要是宋首领你把我们三个人放回去，您放心，再打梁山
就没有我们仨了。我们绝不能带队攻打那梁山，要是回到朝中，一定向当今圣上说明真情实况，让皇上再次降旨招安。宋江说有三位英雄这一番话，我宋江就代表梁山108个弟兄首领向你们感恩戴德了。说着话，端起酒碗来满饮了一碗，拱拱拱拱拱喝了。这顿饭吃完了，宋江传命令把这三位放下山去，而且每人增给10两黄金。这三位被捉到山上之后，一下没打，一下没碰，好吃好喝好招待，最后送下山来，一人还给10两黄金，哪有这样的好事儿？这三个人由打梁山上下来，各自还都骑着各自原来的马匹，回转济州城。在路上三人就商量，咱们回去要见了高太尉怎么办。这个功夫党师兄就说了，人家宋江这片心意咱们得向太尉转达呀。韩存宝说，那是，你们俩要不敢说的话我敢说，你们两个敢承认不？这两个人说，当然我们敢承认。于是三个人回到了济州城，到了帅府堂外，向高俅禀报说这仨人回来。高俅一听，马上让三个人上堂。三个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身躯，把在山上的经过这么一说，高俅一拍桌案，啪，哎呀，把他们推出去砍喽。